来看我们的第二段的思想论释啊，就是人间佛教探讨的思想论释。上一节课我们从印度的历史背景、中国2000年佛教的历史背景这些大的轮廓啊，稍微把它做个回顾啊，然后回来看到近代的中国就出现在太虚大师啊，再去了解到那个清末民初中国受到的挑战太危险了，这练近代史，我们这个年龄在读以前的那些八国联军，最后呢这里千年那里千年，哎呀，实在是阿弥陀佛，哇，佛教更是啊，几乎面对那个存亡的关键啊，毕竟是如此哦，你要了解到如此是这样哦啊，所以太虚大师以他的天分、他的才华啊，哎。还有十几岁就出家啊，然后他的成长所受的教育跟他的熏陶啊，哦，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他太劳累了，太忙碌了，又没有受到好好的生活照顾，可惜啊，他有两次中风，第一次中风，然后经过几年之后，第二次中风，59岁，结果是什么？也就真可惜了哈，真可惜嘿。那么他是36岁嘛，哈，36岁，不是36年，59岁延吉的啊，36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印顺导师人间佛教啊。刚刚我就提到了，导师说他出家以来，由经论所认识到的佛法佛教，跟他所接触大陆那种环境的现实的佛教。落差什么太大，引起他出家以来严重的关切啊。那对太虚大师的这个对佛教的三大改革，他认为不容易，但是他愿意在教理革命这方面呢，反而来厘清啊，做一点这个抉择啊，这样的工作啊。那导师比较文静，他比较文静。啊，比较他跟太虚大师，太虚大师是比较奔放的、热情的，印顺导师是比较啊，比较沉稳的、比较内敛的啊，所以他到了老的时候，他很耐于寂寞，甘于淡泊，耐于寂寞，甘于淡泊啊，他民国41年，李子宽居士请他来台湾，请他来台湾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啊？是日本要召开2500年佛诞节庆祝国际庆祝大会，佛陀日昧2500年的国际佛教的庆祝大会在日本召开。那个时候的李子宽在国民党也是党国元老啊，在佛教也是刚到台湾的时候佛教的领导人物，我们不是跟日本打仗，抗战胜利吗？抗战胜利是民国34年嘛，34年了。那个时候老总统蒋介石哈，他亲自钦定3个人，他提3个人，整顿中国佛教，整顿中国佛教提3个人，哪3个人呢？一个是来台湾的总统府之政那个什么活佛啊，张家活佛。啊，再来一个什么太虚，再来是谁啊？李子宽哦，李子宽是老总统那个北伐革命军当过什么？当过财务长，这个官大不大啊？你那个整个军队要打仗的这个财务财产怎么分配？怎么准备这个军粮？这个怎么买飞机？买什么？买枪炮？这个钱怎么？李子宽是这样的人物呢啊，那我又另外听人家说的了，是那个老总统那个北伐，他不是有北伐嘛哈，有一次打仗很危险，非常危险啊，大家要跑的时候，那个李子宽就躲在那个围墙的墙脚下，叫那个蒋介石说：“你踩在我的肩膀上，赶快翻过墙跑。”是这样共患难出来的。所以李子宽到了台湾，李子宽跟孙立人将军 你们知道生利忍将军啊，生利忍都生将军，生夫人，生夫人是虔诚佛教徒，两个人花钱把这个善导寺什么顶下来。那是李子宽跟老总统讲说，我们要反攻大陆，也要佛教的支持，甚至国际佛教的支持。那么善导寺作为台湾佛教的领导中心，然后又作为国际佛教的联谊的一个中心，把善导寺顶下来，老总统就认可批可啊，是这样。那么李子宽是皈依太虚大师，他心目中太虚大师走了，他现在想到的最推崇的是谁啊？印顺导师。他就写信非要从香港把导师请到台湾来不可。导师听说要去日本参加这个团了，有十几个人，那十几个人好啊，那他就来啊，啊，好像是五个还是多少个啊？一团要去日本参加这个佛教的大典，结果下了飞机啊，才晓得说剩下五个人做代表，五个人，那五个人是哪五个啊？啊，这就是张家大师啦，啊，那我们印顺导师啦，周先德老居士哦，还有一个台湾人呢，叫李什么春，台大的教授，台湾本省人，李什么春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人，就是这五个人哈、哦，汉传佛教的出家人哈、哦，像蓝亭老和尚、东初老和尚、什么白胜的，通通没有啊，就那个最光彩的。啊，最光彩的那个角色，印顺导师从香港来就占了人家那个什么很荣耀的位置，把人占走了。那李子宽呢，又设计，他怎么设计呢？我们现在用设计来形容他了。他办印顺导师香港来台湾入境，办入境没有帮他办出境，而且在那边偷啊，我们善导师。董事会开会一致通过要留你在台湾善导寺当什么，当导师了、啊、他也在想那就顺这个一年吧啊，就留在台湾来当这个什么，一直吃不了，他说好啊，接受这个导师。结果这一接受呢，得罪谁啊？得罪蓝亭老和尚。蓝亭老和尚也本来是导师，蓝亭老和尚就有点不满意了，自己去买那个华严莲社了。而蓝亭老和尚是弘扬华严宗的，那我们导师的中观经论对华严有批评啊，他在其他地方对华严经的这个圆融论啊，圆融论有点如来藏的那个玄学色彩有所批评啊，蓝亭老很感冒哎，有些细节不能说呢，说太多不好意思啊，那是私底下听到的。蓝亭老反对导师采取动作的哦，很激烈哦。回到讲堂，导师在讲经还受到一点骚扰哦，啊，就人家有点的闹场一样的哈、哦，都是蓝亭老坐下的那个有关系哦。那么台中的李炳南老居士反对导师，是因为反对导师的印顺思想，印顺导师的净土思想，李炳南反对，那是早期的啊，是这样子的。东初老对导师若即若离了，那对导师的思想比较认同比较会推崇的，就是一个道安老，松山寺有一个松山寺嘛、哦、台北医学大学松山寺是这样，这是早期他们就是大概是同年龄的了、哦、那么导师来到台湾、哦、后来李子宽这个善导师没有出家人当住持，受人家攻击批评，他想要请人当住持，请谁啊？导师，董事会一致通过，请印顺导师当住持。导师刚来嘛，哎，随顺一年嘛，哈、哦，当了住持。结果当上去了，才发现苗头什么、啊、不对。你们去看脸谱哦，看脸谱。导师当善导师当多久？啊，知道吗？一年六个月。本来一任要三年四年的，他一年六个月非辞不可，坚决要辞， 所以我在讲堂当四年还不错，我没有辞。刚刚见到我们会长法师一共一个几堂啊，啊，我看他胜任愉快，啊，比我好多了啊，尤其有诺阳法师啊，大家打电话，很多人都很蛮配合他的哈，嗯，知他，知他啊，这个步步高升啊，频繁丰盛啊。那我讲这一些呢，也就是说，导师的这个人间佛教思想，受到台湾当时蛮多的人的质疑，不见得接受啊，是也是内因外缘呢。一方面，导师的思想啊，跟传统佛教又不一样，讲净土跟传统念佛的人不一样啊，啊，叛教啦，天台宗的叛教，华严宗的叛教，导师都把它跨越过去了。老师写第一本书《印度诸佛教》，他就讲一句话出来了。他说：“佛教的衰败，佛教的衰败，探讨到他，就发现佛教的这个衰败由来已久，从印度以来就开始了。”所以他不得不把他的精神注意力回到印度佛教的研究，回到印度佛教的，最后回到印度佛教的源头去研究，啊，你看导师的大部分写作都属于印度佛教的领域，哎，他很意外的写了一本《中国禅宗史》，啊，因为《中国禅宗史》得到博士文凭，对他来讲是意外的，啊，其实他想整理的，啊，从中国佛教回归到印度佛教的了。啊，然后回到印度佛教的源头，那就重视到阿含了。啊，他读阿含呢，他说这个阿含有现实人间的感觉，不像大圣经讲的哦，说的动辄十方世界、他方世界，读阿含经读起来有现实人间的那种亲切感。然后刚刚主持师父也有讲到了。导师读到那个诸佛皆出人间，不在什么天上而得人，掉下眼泪，感动到掉下眼泪。他自己写文章，为之而泣，泣就是流下眼泪了。啊，在这里找到根基，感受有多深刻。啊，我这里写哈，导师的人间佛教回归原点，原点就是指。早期阿含呐，啊，阿含，我们说人间佛教导师为了这个还写一本弃离弃机的什么人间佛教，这都要好好看的。这本书一出来，我们水庸学长就打电话给我了。水庸说：“师傅，导师写了一本书哦，一开头就讲到你的名字哦。”我说：“有这个事吗？”他说叫我赶快，啊，结果过没有几天我又收到书了，导师也寄一本给我了，啊，七里基金人呢一开头就提到华古山的什么圣严长老跟弘印，哦，真是已有什么有容焉，啊，导师的所有著作三个地方提到弘印，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大陆中华诗集出版那个简体字后，霍光老师说那些有经过一些删减，尤其骂共产党的那些，稍微要删认一下。我把它看大陆版的，他没有把弘印那个涂掉，还不错。啊，就顺便一说了哈。导师为什么要提到我的名字？我不知道了。哦，我当然感恩导师了啊，他的拉拔，我导师的伟大。我们主持师父说他要请一个法师来好好这里讲一讲印顺导师的身教，身教是谈思想之外谈导师的身教。我的时间，我曾经是物色一个人呢，信林法师，出版社的那个信林法师，他说他喉咙不好啊，讲话没声音啊，没亏待了，没法多了啊。慧理法师说没法多了啊，明正法师说唔汤啊。啊，这几个人是亲近导师最久了，啊，那后官院长嘛，公营佛应该被海起啊，啊，所以我结果没有办法安排那个专题，我也是点点滴滴有近距离 千金应顺导师啊。我住佛的讲堂住很久嘛，哈，导师真的没有门户，没有那个赌子孙色彩的观念，彻底没有了。弘印早期遇到的麻烦跟困难，导师挺身而出排解我的麻烦，那是在感动的时候，要叩头又叩头，叩三个头都不够啊，那这意想不到的了啊。国史馆呢出一本弘印的书呢，你们知道吗？国史馆呢，弘印法师回忆录，侯坤弘教授一边的啊，人间比丘之路结版了。因为我自己不能印，国术馆说他也不印，那不晓得怎么办。上完可以看一看，好，可以看一看，你们有的人可以互相借一看。我只能说在这里讲一句后话了，后来的话，这个话是多余的。我上个任当主持嘛，如果体检十年啊，十几年，就像沈文比居士说的呢，沈居士说啊，师父你呢，咔嚓来，或者讲呢，做出去可能一当做的几个块钱啊，我可以讲这个话。我也不，我讲一句话好了。你们知道普里有个妙莲老和尚，莲莲寺净土宗的，大地震被后来破坏又重建嘛，妙莲，香港来的妙莲老和尚啊。他刚到台湾的时候，常常来中立圆光寺，你知道吗？啊，莫老莫老，我开车陪他到到处去啊，他要找地，膝盖垂地，哎，爱来会的讲堂啊，常常在中立圆光寺挂单，哦，跟他说得很。一刚普里买地啊，我都去的。啊，那边人老和尚说，你那么认真推动印顺导师思想啊，会的讲堂应该找你当住持才对。连庙的老和尚那么早就讲这个话，你知道吗？阿弥陀佛。啊，关头一年那边搞了啊，总是有做了了，我没懂。啊，我说的是说，如果让我身体比较好啊，那我的时间，我跟付出的以及体力的啊，那我可以更做多一点事情。啊，当然这个是马后炮了啊，马后炮。所以我刚刚还在跟我们会长老师说，我后来在讲堂的时间不多，实在跟我的体力很有关系啊，体力很有关系啊。要不是有水庸跟叶医师还有我们这么多的这些班底啊，从佛前会也好，讲堂也好啊，底下来给我帮忙啊，我那四年也做不了的一些事情呢啊，谢谢各位啊。那是讲说气理气机的人间佛教导师啊，导师的人间佛教学世界了哈，现在比较没有人这样讲了，这种讲法比较少，但是一二十年前这样讲的人还蛮多。印顺导师是近代人间佛教的导师，这个什么这个领航者啊，领航者啊，或者说人间佛教的什么，就是说他好像是一个人间佛教的啊，播种者啊，或者是领航者啊，这是什么的。佛光山的星云大师不大认同这种形容词啊，不大这种认同这种形容词啊。导师当然也不需要人家为他挂这种名字啊。不过学世界公认的，在思想理论的论述，这很重要。你没有经典的理论论述，找不到这个经典根源，哎，那不行的啊，说服力不够。在这一点来讲，要归功于导师了。导师在这方面有他的开创性，有他的开创性，把人间佛教的理论的气理的依据，所以我这里写依据，气理的依据，从阿含经里面找到这个根基出来的。阿含经有些故事，有些故事。阿含经天上的天神会不会临命受终啊？天人啊，天神，天上的神会不会临命受终？会啊。天神里面受终的时候，其他的天神跟他围绕起来也帮他助念哦。天神也在助念呢，你们知道吗？这阿含经的呀，不是咱来助念的，天神嘛在助念。他没念什么？助念念什么？你们知道吗？念阿弥陀佛吗？不是，不是，不是。念佛、念法、念身，称念三宝。 啊，然后祝福这位天神，祝福这位临终的天神，祈求他啊往生哪里啊？人间。阿含经有这么一句话，你们可能都知道，可是这句话太精彩了，我写一下给你们看。我应该没有记错吧？这意思，没错。那这这意思，去读书一下，然后头脑过后，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唯一的佛教，竟然说人间胜过什么啊？天上，啊，基督教、回教，包括道教，啊，道亲一贯道道亲。天堂是永生，印度教梵天、大梵天，那都是永生啊，安乐的地方。哎，啊，刚刚我们这次师也提到嘛，诸佛皆是什么人间，嗯，过去佛、现在什么未来佛，哎，诸佛。我到斯里兰卡两次。泰国去过两三次，缅甸也去过两次，我都抓住机会问一问那些上座比丘，啊，在斯里兰卡那些上座比丘怎么告诉我？我问他们说，相信不相信这个娑婆世界之外，他方另外有佛出世？承认不承认他方有佛啦？简单讲就这样讲了哈。他们那个南传的上座比丘回答我说，如果他方世界有佛，这个佛也因为是五蕴身来成佛，以这个佛也应该是以人间五蕴身来成佛。五蕴出现在哪里？人间。所以我这里有写导师这句话嘛，阿含典故出其大圣菩萨常道，然后有一个什么人间五蕴身一正二报的什么特胜。有没有写这句话出来？哎，那个天神帮他助念了，说你要往生人间呢，啊，说人间三宝出现人间，三宝出现人间，人间有三宝，所以人间一天则是什么善处啊啊的光明，真理的光明，真理的光明，佛陀的法音在哪里啊？在人间，哎，哦，啊，那想到这句话，我们就要想到武则天的话了呢。我们诵经的时候都要念武则天的话了，百千万劫什么难遭遇啊？上面那个是什么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什么难遭遇？要有这种体会呢。我十几岁出家到现在啊。认识我很早的人都说，哎，洪文法师每一次听你演讲你都讲得好高兴的样子那个水又说，哎，师父在讲都表现得很热情，哎，其实我是法喜，一种法喜，法喜的一种流露，哎，我出家五十几年了，我的金色小小的好简陋，看起来寒酸寒酸的哎，如果说以出家人的哈，现在那后我的晚辈，出家比我慢的，我的晚辈拢抢抢棍，嚯，道场又大，信徒又多，哎，阿弥陀佛，嗯，因为我受印顺导师的影响，我觉得导师不止思想高超伟大，他的人格是清流卓越， 我们要为佛教这一股清流做延续，这很重要的呀。所以佛陀的慧命永续一定要有清流啊，所以我这里哈、要各位记得哦，在这里还有一段话，导师立王哈、导师写第一本书印度佛教，他就说立本离根本佛教是什么、淳朴，淳跟朴，淳佛法的纯度，不变质的佛法，不变质的佛法，了义的佛法，导师伟大在这里嘛。导师说形容他自己啊，九十多岁了怎么形容啊，他是在冰雪大地中撒种的什么痴汉，一痴的痴汉，他在平凡的一生形容自己说，我就是默默的写啊，写出来有人看没人看不在乎，我把我自己的心得发表出来，他不是为了拉拢信徒迎合信徒，他把佛法的纯正之见本质的佛法抉择出来啊，佛法所谓佛法不共世间的，不变质的，他把它就是导师的感受了哈，他认为印度佛教的灭亡是灭于在印度走到哪里啊？走到神佛不分，佛跟梵，梵天的梵，佛跟梵结合在一起了，又结合去了，因为印度教的大梵天奥义斯的思想把佛教又吸收进去了嘛，佛梵一体了，我到了新德里，新德里最大的一个观光客有时候会大。印度庙很大哦，相当大哦。国别丹的总统府的一半还很大呢，你知道吗？很宏伟，在那个印度庙的主殿啊，旁边要盖一个小殿哦。那个殿叫什么？四释迦佛的佛陀的殿。印度教的庙旁边要盖一个小殿啊，供佛陀的啊，可见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啊，结合在一起的。纯。导师啊，探求佛法，以真实的佛法为他一生探求的目标。然后朴，生活要朴实，出家人要过朴实的生活。出家人不过朴实的生活，建筑富丽堂皇，出入是高级轿车。佛教绝对腐败了，讲究生活了，食衣住行哇，赶上品味了，什么时尚，糟糕的出家人，不可取呀、知道吗？我们只能说干净啊，家才讲好干净，讲好新鲜啊，健康得好。我从来不挑食，我到处去的，从来不挑食，我早上都是三明治或者馒头或者面包，调那个什么什么粉什么粉，因为我徒弟哈、几年前他眼睛不好，曾经有三个月眼睛不能看外面，所以从此之后我就说早餐我自己处理，所以早餐十几年来都我自己处理我的早餐，我都不麻烦他啊，那就是中午煮的好一点，这样晚上就吃那个什么剩下的，晚上当药食，晚上也不煮的。晚上从来也不煮，不另外再煮，我蛮健康的，有一次来慧德讲堂啊，咱慧德讲堂，我就说刚刚来的时候，我在报道下面底下招待几个菩萨，我说他们是慧德讲堂基本盘信徒，我们慧德讲堂是基本盘的信徒啊，看到我来的时候，你说他一直看我的面孔。叔，我、你讲你七十几岁啊？你的面奈那个啥？你是去做面了？拜托叔，那我来做面呢？我皱纹不多啊，斑也不多，我头发白的比较快了啊。今年72岁，基本上我的眉毛还是黑黑的嘛，不敢说我身体很好了哈，不是在标榜，我意思是说。这个色身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书很喜欢读哦，蔡根谭我读得好熟，常常读， 我要 用手一直抄那一本才跟他抄一遍抄两遍这样。他有一句话说，知道色身是无常的，这个色身无常，养生不要过劳过度劳累。这一句话影响我，我觉得也有道理。反正有一天要无常嘛，你为了这个色身哦，嚯，那开几花时间哦，整个精神都在照顾色身了。真正佛教在弘法说为法忘什么忘去，不是这个话吗？我没有那种境界的啊，但是对于那种啊出了家一天到晚都在研究吃的啊怎么养生怎么健康啊，啊搞得实在太多时间了，我还不以为然。你的戆戆啊，这菩萨都会给你加持，要跟你讲。是啊，如果跟我比较有真正接触的人，就发现我生活很简单。大家不要以为我来是换来什么，换来张口茶来什么，我不是那种生活耶。我每天做的事情很多、哦，哎，你们能够真正在我的精神在一起，你就发现我每天做的事情很多，我都亲自做的。我的房间我常常自己整理，衣服我都自己洗的，哎，我要洗车子啊，清水锅啊，剪花草树木。还照顾几只流浪猫。他来了不跑，来了不跑了，没办法，至少照顾他，你知道吗？阿弥陀佛。我当作一种是这样子的。因为出家久了嘛，难免会认识一些信徒。最近有人跟我聊天，出家久了，师父最近怎么样？我说我个人还好，我个人都不要什么担心，我都有一些思考，也有一些安排，但是我要照顾一些人，我要照顾跟我直接的间接的，我旁边有一些人我要照顾他们，照顾他们，对，所以但是我出家一路走来，我是随缘随分的，所以讲，因为讲到普了普实啊，我在座的正好有一些法师啊，或者佛教徒要这样，对，我们宁可出国少几次，省下的钱就不是给人都感觉很高兴。我跟我的徒弟有这种思维。阿弥陀佛。这里又讲那个什么弘传中期佛教之什么行解。导师忧心佛教什么俗化。俗化就是商业化。如果人间佛教的事业，人间佛教的事业，那我们不得不肯定佛光山，要赞叹佛光山，这一点是要赞叹，慈济也是要赞叹的，华苦山也是要赞叹的，因为就事业啊，对人间佛教社会性的这种事业，他们都做出成绩出来，导师的年龄，以导师的年龄跟他的年代。他是思想的论述开创，以及从经典里面找到这个什么论证的依据，等于在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开示悟入佛之见、忏佛本怀，把这个人间佛教，佛就是人，人就是佛，佛由人成佛的，不要再另外找，不是从天上找。切切实实是人间的人成佛的，人修成佛的啊，所以太虚大师那个养子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四明真现实，很有名的一句话。太虚大师亲笔写的这个墨宝哈，这个寄送的墨宝啊，保存在台湾。被什么人买到啊？郭开慈慈光寺，慈仁法师在大海所在，在这里当过住持的慈仁法师。建湖山边有一个慈光寺啊，一般人看不到，在他的贵宾室里啊，想看庚红恩器就看得到。啊，确实哦，太虚大师起这句话的言笔言机的，被这个。住持严教法师他在南洋买到的，还真厉害，不惜高价买这个回来， 两子为佛陀完成在那个人成即佛成，四明真现世。导师的领导风格要考虑到导师的人带，他的背景。佛光山现眼大师的回忆录，他的回忆录啊，他有一套书啊，叫做百年佛眼，一百年百年佛眼，我说的不能。高雄有个居士买了那个佛眼，看到越看越会大了，他说他不会，这就其他不要了，想丢掉。我说你送给我好了，我正好可以看了看。那这个佛光山现眼大师啊，对白胜老、兰亭老、东初老、应顺导师那些大陆来台湾的都颇有意见，有些评语不佳。他对我们的导师甚至还这样讲呢，应顺导师不大热心关怀别人、服务别人，哎呀，那个话好像这个意思。后观老师都看到这些资料的，我没躲过的，那是两三年前的事情。我跟叶医师聊天，我就这样说了，老师刚到台湾，白色恐怖的时代，我们新竹的福源精舍，住在福源精舍人的身份证哈，颜色跟人家不一样，是被列入管制，一直在考核的一个地方，知道吗？导师很少活动就已经受见识了，他在台湾已经住了好多年了，住到民国五十几年，去香港演讲哦，治安单位还是追到香港，透过香港的治安单位再追他呢。啊，结果香港接待导师的人是太虚大师的大弟子，叫陈静涛。太虚大师脸谱会提到这个人，陈，耳东陈，安静的静，海涛的涛哈，陈静涛啊。陈静涛是国民党在香港高级领导人，幕后的领导人。他就对于香港的那一些治安人员哦，掀出他的底牌，说应顺来到香港，你们还在查什么啊？这里我在负责。结果一看，香港人赶快不敢跟踪导师了，台湾派到香港的特务啊就不敢跟了。我举这些例子的，结果导师在台湾早期不敢太多活动，或者是很收敛低调，收敛低调，活动不多。都已经遭到嫉妒、遭到排挤、遭到误会了，有关单位都还在检举他的了。如果他活动很多的话，那办活动啊，那推广人间佛教，那还得了？因为慈航菩萨往生了，慈航菩萨往生的系主弥勒念，那些大陆年轻的亲近慈航菩萨的人，慈航菩萨走了之后，那些人一票人通通去亲近应顺，所以民国四十年初，应顺旁边自自然然。年轻的法师在围绕在他旁边最多，自然来亲近他，围绕在他旁边最多。就最近往生的这几天，纽约那个妙峰老啊，妙峰老本来是亲近慈航啊，幻生法师也是啊，幻生的都亲近慈航老的，慈航老走了，他们都来亲近那个什么，印海法师也是啊，真火法师也是啊，都是啊，临时工马西啊。你拢底下煮饭出来啊，煮饭就是修无修慧啊。人进老、眼培老、细明老、长杰老，那是大陆时代跟导师的，他们才是从大陆开始的。阿弥陀佛，功德家哈，因为我出家早，所以早期的典故我还颇为熟悉。所以。像虚云法师、佛光山的虚云法师在批评导师的这种话啊，他要看那个时代的背景，白色恐怖时代的背景，导师在那个年代已经遭到人家嫉妒，人家检举他那么多了哈。如果他又积极弘法办很多活动，那得了啊，对不对啊？他说我要色受清净，我要什么？应该回归到这样来看啊，回归到这样看啊。他到那个石浦寺、台北石浦寺挂单。白胜法师不留他，因为人家已经客满了嘛，已经住不下了嘛，不留他，你只好走啊。他就耿耿于怀，现在也是大大要写一笔。我到台湾去，是不是白胜长老也不理我啊？过一夜都不理我 何必再讲这些话？以他大师的身份，其实不要讲这个话了，阿弥陀佛，这样才叫做大师嘛。啊，Hello， 如果在座的佛光人，不要帮我乱传话哦。佛光山第一次传戒遣我去的哦，佛光山的大专夏令营的遣我去讲课的哦，而我弘印严光当教务主任的时候，我竟然请慈慧法师，我请得动到严光教书教半年，两个礼拜一次。你看我当时跟佛光山关系搞得多好啊！啊，后来为什么不太好啊？那是跟罗武法师有点关系，不要说了。啊，这种典故，这里外回一路稍微有说一下。嗯，好了，这是实话，因为哦，难得回台北，不讲一挂迄个拜官野史，我咧听一个来塞。所以水龙宫师傅的功课拢没人度孤了。啊，我说的当然有根基啊。啊好 ，OK。啊，导师也很忧心神话。被神化啊！这个神化特别指密教天神化。印度是一个省的国度，印度文化、印度宗教是一个省的国度，到今天也是如此啊！今天也是如此啊！你看印度哲学史的书，我还看了几本呢。印度的印度通史，周祥官的印度通史啊，这些都蛮看过。杨慧兰写的印度哲学史，甘地的传记，甘地传记我看过三种版本呢，包括甘地自传呢，因为为了了解印度嘛，要看看甘地的资料啊，甘地也是信印度教的，他最后要死的时候哈，要他被暗杀要死的时候，一直练那个圣号，那个圣号就大梵天的神，大梵天神的神号，印度有甘地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他是虔诚印度教徒。印度是这样的，印度是这样的，神话的，导师忧心这个，那么导师说，弘传中期佛教的行解啊，中期佛教其实就是初期大圣，因为如果把佛教简单分三级，初期的是阿含跟部派嘛，中期的是中观唯识了啊。后期的是如来藏跟密教啊，如来藏跟密教这样子分散起来讲，他这个话是在印度诸佛教说出来的啊。如果从阿含来看啊，阿含来看啊，很多故事的，很多故事的，比如一个故事，各位可能知道。阿含经说佛陀到天宫度化水啊，他母亲摩耶什么夫人，这个典故佛陀升刀立天天宫度化母亲，在杂阿含经杂阿含经记载这个典故，我把它算一下，52个字，只有52个字了，杂阿含就出现这个记载了。然后到增一阿含经这一段经文2000多字，哦，很生动，变成故事。他先说阿罗汉跟天龙道法，跟阿修罗天龙道法啊，这阿罗汉斗赢哦，然后最后这个说佛到天宫不下来，人间的人都怀念什么啊？怀念佛陀哦，怀念佛陀要请回陀回人间。他想来想去，谁神通第一啊？目犍连，后来派目犍连到天宫。去见佛陀，请回佛陀回人间，是这样，这个有这个故事的啊。到佛陀到天上说三个月不在人间，到天宫为母亲说法，那个时候见不到佛陀啊。到天上讲经说法，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饭？啊，要啊，也是要吃饭的啊。到吃饭时间到了哈，那天上的第四天王天神他说。用什么饭菜来供养佛陀啊？用天上的饮食还是人间的饮食啊？他这样想，佛陀就告诉他，他说：“第四天王啊，阿含经的经文啊，你们也都可能看过了啊，《增益阿含经》这个《增益阿含经》啊，《增益阿含经》，我生于人间， 长于人间，成道于人间，成道，成道于人间，你们应该用人间的什么饮食供养佛。所以佛陀升到天上了，他也没有说他不是人，他还跟天上天神说，我是人间的人，你们用人间的什么饮食来供养我。哎，这也是个故事啊。所以除了刚刚讲的这个人间一天，则是什么善处。人间比起天上是修行更完善的地方啊。导师写成果之道也写得很清楚嘛，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人间是上升下堕的什么枢纽，向上升向上堕，关键在哪里啊？人间。所以人生难得，得人间，得人生容易不容易啊？照佛教讲法不容易啊，更不容易的是得闻什么啊？佛法，真是的。所以体会佛法才会体会到，真是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这一生耶，我们要庆幸的，而且要珍惜我们这一生。哎，哦，我的家己住久啊，住三十年嘛哈。啊，最近这几年常常在有时候在干什么？都去看那些生病的老人家，因为那些我认识的人渐渐都年纪大了啊，有的往生啊，有的都常住医院呐、啊，都要轮流去看看他们。大概比我年纪大的，我都会去看他们呢、啊，啊，主动去看他们。食物不能动了，我都不能动了，不能走路了，怎么办呢、啊？坐轮椅了，活一天还是很高兴的过一天，啊，啊，我活着一天，我还保持正见，保持正念，保持正思维，啊，有一天的思维佛法，啊，念佛念法念僧这样啊，有念佛，还有一天还随喜种种善事，随喜种种功德，随分随力啊，去随喜功德。哎，每天每天都是功不唐捐，一天有一天的意义，一口气不断就有一口气的功德。哎，身体是要一定要坏掉的。哎，佛陀讲得很清楚嘛，佛陀说人间要没有八种苦，他不会来人间。佛陀为什么出现人间呢？因为人间有八种苦，所以他要出现人间。哎，对不对？八种苦知道吧？最后是什么苦？五蕴什么炽盛苦。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显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什么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可以怎样度一切苦厄？度一切苦厄一定要五蕴皆空。现在台湾很多人五蕴很炽盛，现在台湾呢、啊，哪些人啊？那些政治人物在那喊来喊去的啊，太热心政治的那些政治的，他们五蕴都很炽盛。太过度了啊，太激情了啊，我不欣赏。学佛法的缘起中道，缘起中道，中观不落两边。孔子也讲嘛，孔子那个话可讲得可好了，功夫异端失害矣，很激情很极端的都是功夫异端。异端就是左偏锋，单向思考，单向方向，那就是异端。异端呢、啊，你来看那个朱熹的注解本就错了。那个明太祖朱元璋啊，规定说考科举啊，用明朝啊，明朝规定用朱熹的注解本啊，朱熹的注解本啊，我有很多我看的有很多问题，我把它看，他怎么解释异端呢？那个论理的异端啊，朱熹怎么讲啊？他说，佛老就是异端，佛就是佛家，老就是老庄。拜托，孔子讲异端，那个时候佛教有没有到中国？没有到中国啊，怎么跟孔子讲异端跟佛教扯上关系呢？哎。哎，这个朱熹是了不起，现在学术界还也很多人在推崇他，但是他有一些观念实在蛮偏锋的，嗯，不止这句话而已，里面还有很多话的。哎，像我看南怀瑾的那个论语别裁啊，我看得到很高兴，嘿，他真的别出什么 别出心裁啊！我看过好几个教授的论理注解本，我看东西不会只看一种注解本的，庄子的诗也一样啊，像《金刚经》注解本、《心经》注解本，什么注解本我都会看好几种注解本，这是我的习惯。这个弘传中期佛教的行解，刚刚提到的，这是初期大圣，初期大圣，初期大圣就是中观大圣，就是般若经的流行时代。因顺导师推崇的大圣就是初期大圣。中观经论里面拿来本师了、啊，中观经论里面是导师说唯识啊，唯识的缘起是什么？他竟然用这样形容呢？他说唯识还是落于自信缘起论。自信见的自信，因为唯识讲种子嘛，无始以来就有这个种子，种子生现性，无漏种子、有漏种子都是无始以来就具有这个种子，所以导师把它归于还是自信缘起论啊，增长唯心那更是了啊。导师对那个六祖大师的何其自信，本质即止，何其自信，人生万法，他把它归为增长唯心如来藏呢。所以导师人家过人玩哦，是这样。因为导师告被告在伟啊，他竟然这样讲啊，他讲得更白了。他说：“我是信佛说，不是信祖师说。”导师很露骨哦，我是信佛说，不是信祖师说。你看啊，很直吧，啊，很直的，所以人间佛教除了有阿含经的这个根基之外啊，刚刚我们智子师也提到嘛，阿含经的这个人间五蕴身，五蕴哈、这本讲义都讲的了，好都有讲到了哈、人间的人五蕴，五蕴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啊，色声香味触法，人间的人最成熟，具备这些条件。你要高级天，高级天没有五蕴呢，色界天、无色界天，他们也没有五蕴呢。尤其是无色界天、四禅天以上啊，没有这些五蕴的。那么到那个三恶道，当然你的五蕴也不及我们人啊。即便这个五蕴就出现在人间的人生，然后一正二报，正报就是什么？正报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依恋圣、幻行圣，还有什么勤勇圣？智法师，我搞我大个公开下去，这个重点，所以我一讲起啊，我精彩一讲了嘛哈。依报就是环境，人间的环境，人间有苦有乐，天上。太富贵了，享乐都来不及了。我们这个台湾就好了，台湾那些富贵人家，事业有成就，财富好，有地位，有财富，有身份的那些人学佛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碰太多了，碰太多了。企业家能学佛的人，那真难得啊，真难得，真难得了。政治人物。我在慧律讲堂的时候，我住慧律讲堂的时候，那导师已经没有当住持很久。真我法师的时代，印台法师的时代，大陆来的老国代、老立委了哈，老立委、老国代，印顺导师的皈依的那些，他们都来参加法会呢，来听经哦，来打佛七哦，学佛都老国代、老立委很多都很虔诚的哦，很多。过去有一个当过监察院长的叫于俊贤啊，于俊贤啊，他是归印顺导师的呀，归印顺导师的呀，不像现在的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他不是真正信佛，是看你场面很大了他就来啊，然后来希望给他上台讲几句话这样，所以我在办大型活动啊，我从不请政治人物，他们来了我又不给他机会讲话。不是他来，他能够成为一个佛教徒、佛弟子，那我也好好接以礼相待啊，对不对啊？因为政治人物哈、 太碰风了，那个慢心太大，慢心太大，离佛法满眼，阿弥陀佛。我再讲几分钟，然后过来休滚哈，再来那个吧。我干脆把这一段讲完哈，所以人间佛教啊，说菩萨常道，常道的是正常道啊，不是方便道啊。大圣的菩萨道有分正常道跟方便道，这太虚大师提出来的。太虚大师跟印顺导师这种世事常行菩萨道，接着其上正常道。你看历史上的高僧啊，历史上的高僧没有人像导师这样，很少，有是有了，比较少了。禅宗还有一些的哈。到最后导师怎么写啊？愿生生世世生于苦难的人间，为正觉之因而什么现身。他就是发愿来这个。成偶知道大圣不共瓦章后面写大圣不共瓦章，写到有一句话，他说方便转转胜，方便转转胜，这个转转胜这几个字就是生生世世，生生世世转转胜，辗转什么增生，意思是这样。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轮回，一生一世很好。那么这个在初期达圣啊提出一个观念，得到解决这个困惑，解决这个害怕。因为修行人呢害怕轮回，害怕堕落，这种害怕轮回，害怕堕落，害怕隔音之谜啊，还有中阴身超度啊，种种这些都跑出来了啊。因为阿含经鼓励我们的是所作一半什么啊，不受后有，所作一半不受后有，正阿罗汉嘛。阿罗汉得两种智慧，无生智，无智慧的是无生，无生智，无生啊，还有一个叫尽智，断尽烦恼那个尽啊，尽智、无生智两种智。然后初级大圣啊，竟然提出把这个无生智到般若经把它改成什么啊？不是改了，把它提出一个新观念，无生忍，忍而不动，不动。你得到这个人永不堕恶道，你得到这个人永不退转，阿比拔智出来了。所以菩萨道就出现在阿里巴巴阿比拔智，有了阿比拔智的无生人，我试试菩萨道不怕了。这大智度论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初期大圣的这一个无生人取代了阿含的无生智，畅行菩萨道，是这样来的了。所以这个空性的般若慧啊，无生忍啊，大家行大圣的人要好好啊，要好好学般若哦，要契入空性哦，一定要破自心见哦，破自心见，建立出世的正见哦。导师也说阿含经有根据啊，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经百千生，终不堕恶趣。这是阿含的话啊。这个也是人间佛教让我们人间可以生生世世修行，修行的好地方在这里找到根基嘛，而且历史上找到论证嘛，初级大圣的应运而生啊。导师说在家的角色，在家的居士贡献最多啊，少数杰出的一些出家人是也是最初的这个倡导者啊，更多的是在家的。所以大圣经典里面，那都是在家菩萨僧比较多，那是回应了佛灭度后300年400年，回应印度的要求啊。你这个佛教啊，一天到晚都要出世间，出世间不关心众生啊，所以导师才写成果说大家这样写嘛，不忍圣教衰，不忍什么众生苦，回路于大圣嘛，回路于大圣。信念的菩提心，慈悲还有什么智慧？信念、慈悲、智慧、学佛三要，大圣的归到这个学佛三要啊，要把这个好。戒定慧，戒定慧是戒定慧，戒跟定包括在慧那里，因为你真正的慧要有戒，要有定，有戒有定才能成就无漏慧。所以 导师他对于这个佛法的他整体性有他的次第，有他的完整性啊，他不偏离哪一个，以单一的宗派啊，单一的学派去看印顺导师的思想，导师的思想是一个有一个建立一个体系的啊，所以大家要好好全盘的去认识印顺导师啊，所以中起佛教的行解，行就是学佛三要啊，也就是导师写的说那个什么啊，成佛之道里面有一句话，我是一下想不起来啊，说一切行皆入成佛之一圣，依此三要门，依此三要门善修一切行，一切行皆入成佛之一圣，成佛之道的寄送啊，依此三要门，哪个三要啊？菩提心相应，慈悲为上首，空慧是方便，依此三要门善修一切行，一切行皆入什么成佛之一圣，唯一的一圣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行啊，才回到这里来啊，回到这里来啊，那么大家要吸入那个无生法忍的忍哦，那就是般若空性的智慧，怎么写啊？破四心见，我强调的是，我要提醒的就是说，怎么去领会一切法不生，生不可得，一年生一年灭的那个生，生不可得。金刚经、心经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不生，不生不生的是无生，就是无生法忍的无生，哎。因为没有身是无自信的，如果有自信的不可能成立身啊，所以身是一年生，最后体会啊，一年生是什么？性空轮换啊，是假名，四十地是伪假名啊，四十地是伪圣义地呢，都是什么毕竟空，四十伪假名，圣义毕竟空，二地把它圆融，空有把它无碍啊，这个就是中观的什么行解，行解哎，行解哎，所以体会大圣的人说，发菩提心的人呢说啊，刚刚提到了像维摩诘居士在讲的那个不二法门，世间就是出世间，所以学佛变成学到什么？过去就过去的，未来就未来了。我们把握什么？当下的因缘，我今天什么因缘？这个礼拜什么因缘？这个月什么因缘？我的主轴啊，哎。这个轻重缓急本末，活在当下的因缘，把握当下的因缘啊，成就功德，成就善业，哎，就功不唐捐啊，每天都会发喜哎，啊，这个当然要讨论的还很多啊，很多哎。那么最后说，写这个台湾当代人间佛教的分类，邱秉杰教授哦，他写了他的博士论文呢。他的博士论文用释希坛对台湾佛教啊，他说印顺导师是第一希坛的人间佛教啊，他说像佛光山啊或者慈济啊这为人希坛或者世间希坛啊，佛光山受不了啊，打比战论战哦，在杂志里面打比战蛮激烈的。那我就透过李胜强打电话给这个邱敏杰，他是一个教授啊，我说叫那个邱秉杰不要跟佛光山继续打比战哈，我们不乐意看到印顺导师思想这个系统的人去跟佛光山对立了，不要这样啊，就希望他们不要升高这些论战啊，结果就化解了。但是邱秉杰这种分类也有他的道理了啊，刚才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啊？我就说了，如果是事业型的。以事业型来讲，哦，佛光山办大学或啊，办那么多的这个，哦，全世界跨国的这，他贡献当然很大，这一点啊，哦。佛光山有什么造门？佛光山造门在哪里？造住的造啊，造门。啊？有吗？哎，那慈济有什么造门？哎。可以说，都是哎呀，就卖抖音吧。 我觉得慈济还是跨越两个字，慈济必须跨越两个字，那两个字你们就知道了啊。佛光山要跨越三个字，佛光山要跨越三个字嘛，啊，慈济要跨越两个字嘛，啊，那佛法是什么啊？佛法是跨越派系的，跨越宗派的，跨越门户的，跨越子孙的。佛法是十方的啊。清净大师晚年一直标榜哦，鼓励他的信徒啊，啊，大家要好好记住啊，学佛要学好，就是一师一道啊，啊，一师跟什么一道？这一句话是出现在佛教没有错啊，但是那个时候指的一师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一道是什么？一道是佛道，佛门，佛门的佛道啊，不是现在的一个皈依师父，一个道场。不能解释成给那里去了啦，哦，这个红印哦，过两晚了，那赶快的，有话就说。哎，何坤龙教授也来过这里几次嘛，哈，哦，他写了一本书叫《真实五方便》啊，《真实五方便》哎，写得很好，哦，没有方便，佛教要推广要契机适应时代是不容易的，但是不能因为方便啊，而让那个真实变质了，真实变质了，啊，那就可惜了啊，就可惜了啊。这个是都有东西可以看的啊，都能看。哎，那么我今天呢，啊，我说人间佛教的探讨啊，我们去回归人间佛教的提出啊，我们不得不推崇在经典的这个气理的这个论证上。导师有他的开创性啊，有他卓越的创建的所在，哎，这个是几乎学界的大家的肯定跟推崇啊。导师他的时代，他的背景以及他的性格啊，他就说了，出家以来发现经论认识的佛法跟现存佛教差距太大，所以他说太虚大师的三大改革呢，他认为他要在教理的思想方面做一点抉择厘清的这个工作，哎，导师在这一点成就是卓越的，而佛教要保持这一点，也才能够正法不变质，而慧命才能永续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好好让正法常住人间，佛陀的慧命啊永续在人间，这是祝福大家共同来发心，谢谢各位。